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的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正在聊通谕，这对基督徒是很陌生的。那为什么陌生？因为这是关乎天主教的。好，我们再聊是新任的教宗利奥十四世所发布的一个通谕。
对，首先给大家解释两个字，通谕。通是通知的通。
对，
谕是一个言字边，一个榆树的榆，没有木字边。其实我们基督教新教啊，我们对于文件没有太大的讲究，我们最多就听谁写个木函，是吧？
对。
那么天主教的作为教宗啊，他发表这个通谕啊，他跟他的组织结构有很大关系。因为你现在比如说我们基督新教谁想发表一个代表整个所有基督徒的声音，
那
恐怕很难。谁也代表不了谁，
谁也代表不了谁，
大家谁也领导不了谁。
对。
但教皇不一样。教皇一个人可以代表整个罗马教廷。
是是。
所以说人家发这个东西它就有它的意义，对吧？它可以针对数以亿计的这个天主教徒来做这样的一个谕，有命令的意思的。对。所以等于是一个公开信。
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嘛，它是一个重要的教宗文献，
对
吧？
对对对对对对。
但它这个文献不是一般的，它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是教宗代表天主教对一个时代性的神学回应。
应该说它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训导文件。这就是说因为它是谕，确实是代表一个从上而下的这样的一个指令的嘛。那它可以说是整个面对他们天主教会，它甚至可以说这是我整个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训令。
不是命令，
一个训令。
是个立场，相当于。
对。
包括什么重大文明问题啊，重大什么事件啊，他就发表天主教的立场。就是你想问诶天主教是什么立场啊，你就去看教宗的这个通谕。
那么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呢，在他们自己的认知里呢，是一个时代性的一个神学回应。是教会呢对这种重大文明问题的一个正式立场。它带有这种持续影响力的原则性教导，因为它对内它有一个教导作用嘛，对吧？对外它是一个宣告嘛，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教宗有一个叫做绝对无误权，就是教宗在很大一个程度上可以宣称自己的绝对无误权。他宣称过两次，基本上都和圣母玛利亚有关，那个是个神学宣告。
你说这个通谕本身没有，不是这个宣告。
对，不是这个，没有这个绝对无误宣告，这个权力很高。对，他也不像大公会议那样有就比较高级别的这种教义定义啊。但他权威性依然是很高的。而且呢你知道吧，他这个最早的时候是教宗们给主教们写公开信，后来就发展成这个教宗对整个时代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正式文件。但是呢这个通谕啊很有意思，它通常讨论的不是神学问题。它通常讨论的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科技问题、战争问题、环境问题，当然也会讨论到神学问题。包括人伦的问题，这次提到的，对吧？
对对对。
其实这次提到的不是一个社会现象，是谈到的人的本质，人和神的关系，
科技问题。
对，近代以来啊，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啊，通谕几乎成了天主教回应这个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我开始接受你刚才那个观点，就是它是一个立场表达。
对，
就是我把它放这儿，你们以后也别来问我了，直接参考我发的通谕。从工业革命开始呢，教宗呢就不断的借通谕呢去回应资本主义啊、社会主义啊、工人的问题啊、战争的问题啊、民主的问题啊、全球化的问题啊、科技的问题啊、环境的问题啊、AI 等文明的议题哈。
这届教宗回应的就是 AI 问题嘛。
对啊，对啊。最著名的这么一批这种现代社会的通谕呢，我们想在这儿借着这个机会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挺有意思的。
对。
你要是把它整个看完，你会知道哦，原来天主教是跟这个时代是这样连接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教宗叫利昂十四世，对吧？在1891年啊，发表第一个所谓现代通谕的那位教宗呢，恰巧叫利昂十三世。就是现在这个教宗叫利昂十四世。对。他呢发表了一个通谕的名字叫做新世，就是新鲜的新，
事
情
的事。
其实后面的很多通谕都与这个新世有关。刚才我不是给在上半场给大家 留了一个坑嘛，就说哎，为什么他会在5月15日发表这次的这个通谕呢？就是利奥十四世签署这个通谕呢，是因为呢1891年的5月15日是第一份现代通谕的发表，也就是新式的发表。
嗯，
所以在这一份通谕它是有对那一份通谕的呼应的。
嗯，
包括在这一封通谕里，我看了他的那个原文啊，
嗯，
他也多次的引用之前历届教宗发表的通谕，
哦，
他们在互相印证。
嗯，
那么1891年利昂十三世他发表的这个新式的这个通谕呢，是整个现代天主教会殉道的起点。
哦，
很多人都认为它相当于工业革命时代的基督教社会宣言。
哦。
嗯，
对 ,1891 年对因为那个时候欧洲正在经历工业革命，也正在经历资本主义的扩张，
嗯，
有工厂的制度啊，工人贫困啊，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兴起啊，
嗯，
所以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那那个时候的问题就是什么童工啊，童工问题啊，还有超长工时的问题啊，还有低工资问题啊，包括工人无保障啊，贫富悬殊啊，等等。但是另一边呢，这个社会主义革命思潮，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所掀起的这种社会主义革命思潮呢，又在迅速的扩张。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个利奥十三世发表的新式这个通谕呢，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第一个，他批评了野蛮资本主义，他认为工人不能只是生产工具，他强调了工人的尊严、合理工资、休息权、家庭权利、工会权利等等。这个在当时呢也是非常的震撼的啊，因为真的是批判这个资本主义。第二个呢，他也批判和反对激进的社会主义，他反对废除私有财产和阶级斗争革命，因为他认为家庭和财产有自然法的基础。那最终他会提出什么呢？
他后来提出了一个叫做天主教社会殉道的道路，那么就包括呢人的尊严呢，刚才说的共同善啊，包括团结啊，就补充性的原则呀，劳工尊严啊，等等等等。为什么说它重要呢？这1891年的这个新式啊，这个通谕重要呢，因为这是教会第一次系统的回应现代工业文明。
对，
所以说这次利奥十四世的这个关于 AI 的这个通谕呢，也被认为是数字时代的这个新式，就是他的第一份通谕。
对，
那么第二篇比较有名的通谕呢，是发布在1931年，是当时的庇护十一世这个教宗他发布的。我们知道第一份是发布在1891年，那么1931年刚好是40年。
40周年。
他的这个由头就是纪念新式40周年。
哦，
对。当时的背景呢是大萧条 ,1931 年嘛。对吧
,31,32 年都是。
哎，然后德国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都在这个蓬勃发展。那么极端资本主义还有包括苏联的共产主义都在崛起，当时世界是处在那样的一个漩涡里。那么在1931年的这个通谕里呢，那么教宗呢进一步批评了财富的集中、金融的资本垄断、国家集权，同时指出了补充性原则。什么是补充性原则？它就是大机构不要吞掉小共同体，其实就是防垄断嘛。对，例如国家不要代替家庭，巨型系统不要吞没地方社群，这个思想啊，后来对西方资本主义影响还是蛮大。
那第三份教宗回应现代社会的通谕是1963年所发布的，这时候的教宗叫若望二十三世。那这份通谕的名称叫地上平安。那这个背景呢仍然是这个1963年是冷战啊，冷战高峰啊，而且也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和核战争的恐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教宗所发的这个通谕呢就强调什么？强调人权。强调和平，还有国际合作，反核战争。这是教会，也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啊，第一次如此系统的谈全球和平秩序。
紧接着在四年之后，1967年呢，保罗六世哈，他又发了一则通谕，这个中心意思是民族发展。他关心的核心问题呢是全球的贫富差距拉大。第三世界的贫穷，因为当时饿肚子的人还很多。殖民主义的后遗症。这其实是一个反思。 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真正的发展包括人格的成长、文化尊严，包括属灵层面，这涉及神学。这个思想呢后来影响了联合国的非常多的一些讨论。
对，我们来到1991年、天主教的这个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他又发表了一个纪念新世100周年的通谕。
对，因为1891年是第一份、
对那这时候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刚好苏联解体、那么冷战也就结束了、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份通谕的核心内容就是他既批评了共产主义集权，也批评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强调自由市场必须受到道德、人性、社会责任的约束。
最近的一期通谕哈是发布在2015年的、他就是圣方济各、我们曾经报道过他的葬礼啊、上一任教皇。他的这个通谕呢你看就与时俱进了、叫做愿你受颂赞，这很明显是对上帝说的话啊、那这是最著名的环保通谕。大概回顾一下那位圣方济各啊、他强调的是轻车简行、清苦的生活、贫民化，对吧？
对，
所以
极简生活。
对，他的核心思想呢他就认为生态危机的背后其实是人对创造秩序的破坏。因此环境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属灵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和文明的问题。所以你看韩冷，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天主教往往还站在历史的潮头啊。
而且他还。
时代的潮头、
时代的潮头。而且他跟社会啊、跟政治啊、跟经济结合得很紧的呀。
对， 的
对吧，人家根本没有退出舞台，没有让出舞台。
对。
所以他在每一次的这种转捩点的时候他都出现了。
没错。你看包括咱们这次的 AI 革命的这个通谕、他们一共是发了7个通谕。这7个通谕都是文明的一个重要节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说近代的天主教哈，它越来越不像只在讨论什么弥撒呀、修道院呐、教义啊，而在试图对整个的现代文明发声。这个其实我有一点感触哈。我们现在如果在教会里头谈到什么政治啊，谈到什么科技啊，往往也是牧者们不是很喜欢的。其实你很难把我们真正的属灵生活和属世生活割裂开。
是。
你不让他在教会说，他也在脑子里在回想嘛。对。所以说还不如有一个正确的引导，教会有一个鲜明的态度。但是其实我认为基督教往往是对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特别鲜明的态度。
你是说新教嘛？
是。
基督教
新教，对。
对，你要说清楚。是是。就是天主教这样的做，其实是我们是赞成的或者支持的，就是他愿意，我们理解，啥理解？
我觉得这种表明态度的方法，
对，
我们是支持的。
是的。
至于里面的观点，我相信那么4万多字的东西，你不能说你每个都
赞同每个字都对。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就不太容易实现。你比如说，他说让 AI 退出军事 ，AI 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它从机械手到计算，它都是 AI 的范畴。你说无人机是不是 AI？自动驾驶是不是 AI？ 所以这些东西你如果只发这样的一个纯理论的这样的一个训诫的话意义不大。
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在全球范围内啊，实际上天主教人口是多过新教人口的呀。特别是在西方世界包括部分西欧国家哈。天主教的信徒是占全球基督徒总数的 48% 呢。所以教宗是一个代表啊，我们刚刚说了嘛，天主教它是一个从上至下的一个建制，比如说天主教徒是在各行各业甚至很多政治领域都有天主教徒的。
是的。
那教宗的这个通谕它就不光是一个看法了，它是代表天主教的一个态度和立场。那你不管是在哪个行业和领域的天主教徒哈，他是都是要听的。我说的是听，不代表他就顺服或者照着做。对，他是有影响的。他是
这个我能够承认。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的意义不是这么大呢？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300年前，那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时候教权和政权的结合要比现在要紧密的多，教皇本身在各个君王之间的影响力也要比现在大得多。
对，
那么现在呢可能我们就在各个政权的眼睛里，就像教皇往往只是一个象征而已，他不再有真正属世的这种指令性的这种意义了。 但是呢，在我和 Helen 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俩在开始呢就发生了一点点争执哈。因为教皇在通谕里头他有一句话，他认为技术并不是中性的。那我就认为技术就是中性的。Helen 就认为技术并不是中性的。后来呢，我们也查阅了相关资料，也包括教义对这些东西的一些阐释吧。最后其实是这样的，你看怎么讲，就技术它本身严格的说它是中性的，但是这个中性是非常脆弱而且是很短暂的。就是它很快就会被人掌握了嘛。
那技术发明出来的目的是要应用吗？
是的，就是说它技术本身它可能是中性的，但它一再被发明出来的那一瞬间以后，它就不再中性了。就因为它已经落到人的手里，就被人应用了嘛。
对，
进入它的应用环节的时候，它就不再中性了。你比如说最简单，就是菜刀在谁手里，在一个厨师手里头，它就是一个切菜的工具。
它在一个
暴徒手里头，它就是一个行凶的工具。
对，
原子能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它就是一个为人类创造的新能源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它如果在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那它就成了一种战争的手段。
对，
所以要看掌握这个技术或者掌握这个武器的人是怎样的。那么从我们新教的观念来说，我们刚才也说过一遍了，我们认为人是全然败坏的。人所沾染的东西，包括人的原始的出发性，他不是想摆脱神，就是想
自立。
自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技术到了人的手里头的时候，往往是非常的需要警惕的。所以我认为教皇的这一片通谕的真正的价值可能在这个地方，就是揭示了人的两面性，一个硬币的两面。从一面来说，人的尊贵，人的位格不可以被这个世界造的其他的东西替代。人是神亲自造的，
对，
谁也不能替代人的位格。但另一方面又警惕他的邪恶。他是输给了撒旦魔鬼的。他是属这个世界的。那么邪恶的人如果手里头拿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的时候，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对对，而且我觉得今天教皇发表这个针对 AI 的这种通谕呢，其实也有一个明显的指向性，就是今天在这种硅谷里面的高科技公司，虽然通谕没有点名啊，但是他明显他在挑战这种硅谷的意识形态。你知道今天的高科技公司几乎已经是装扮成了一个科技教，
是的，
那他的所有的代言人就像是他的大祭司一样。我们俩也说我们身上蛮喜欢马斯克的，从某种角度来讲哈，
我们俩对偶像的应该是很警戒的哈。我们俩也是认为对人的位格呀，对于神的在这个世界上做主的这样的基本概念，我们认为我们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很难免的由于个人的偏好哈，就把很多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所谓的人类精英的身上。
就是这些科技大佬，或者我们换一个词，这些科技大祭司们，他们向我们传达的是什么？比如说技术会拯救世界，效率高于一切，人类可以升级，意识可以数字化，AI 最终超越人类，这就是他们这个教的一些基本教义。所以我觉得这个教皇教宗的这个通谕啊，他也是指向这样子的一个今天这个时代，
是的，
这种背后的这种科技，
是的
啊，他仍然是一种偶像。当我们特别推崇所谓的科技的时候，我们就想在这个人间建立所谓的乌托邦。
是，
但是人类历史变一变的向我们展现，想在人间建立乌托邦的想法带来的都是毁灭。
是的，我们也在节目里不止一次的说过，人心就是一个偶像加工厂，连我们都会不由自主的去做一些类似于偶像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我们肯定不会简单的认为谁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你如果问我和 Helen 谁是救世主，当然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但是我们会不由自主的也会对这些新的高科技的，包括代表一定的先进性的这种技术呢，投予不一样的眼光。
对，甚至膜拜。
这个里头我觉得就是一个要警惕，我们一定要清醒哈。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别说咱们了，我觉得就这次教宗的这个通谕哈，它本身也不是一味的批评，一味的反对，坚决的抵制，它不是的。它呢其实并不反对 AI。
嗯
啊，他自己提出来，技术本身是可以促进医学呀、啊、改善沟通啊、帮助教育啊、服务穷人啊、减轻劳动啊。
嗯，
他认为他自己并不是反科技的，也不是反现代的。
嗯，
他反对的是技术凌驾于人之上。
对。技术把人给异化了。
对，我们说这一次的教宗的通谕是从人论的角度出发的、
嗯、
所以他在强调人的不可替代性、啊、
对，
其实无论是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人论，还是我们新教的改革宗思想哈、啊
嗯，
我们都会认为科技的发展、嗯、包括人类的技术的进步呢，是神的普遍恩典。
是的，
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要学会的是警惕它成为我们的偶像，警惕它成为摧毁我们和平生活的工具、
嗯、
就是说你要用它，但是你要会管理它，要能够驾驭它、
嗯、
第一不是一味的依靠它，第二不是一味的膜拜它。
嗯嗯对，整个通谕啊，它用了大量篇幅谈制度，谈规管、
嗯、
谈这个国际机构、
嗯、
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回到一个老问题上，就是制度是重要的、
嗯、
但是制度不能取代人心的改变。
是的，
这我们常常听到的哈、
嗯嗯、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建立了一个完美的 AI 监管框架，如果建设和使用这些框架的人，他们的心中仍然是以利润、权力、自我为中心的话、
嗯、
那制度仍然是会被腐蚀的呀，就是千年的演变都没变过哈，日光之下没新鲜事。这让我想起在阿莫斯书五章、
嗯、
先知阿莫斯的时代，以色列是有完整的宗教制度的，有祭司，也有献祭，还有节期，对吧？但是上帝却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我却要使公平如大水滔滔，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哎，这个就是一个对比。所以完整的制度、完整的体系并不能代表它就能救赎堕落的人。
尽管我们在神学上是不能够完全的和天主教保持一致的哈、
嗯、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教宗的这一篇通谕呢，它是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的。
嗯，
因为你即使从我们新教的一个代表，就是改革宗思想来看待 AI 的这件事的话，它其实它也会从几个方面去论证，它也不是一边倒的一个二极管的，要不然就坚决拥护，要不然就一棍子打死。比如说对神创造的这些东西的美好、
嗯、
我觉得任何一个基督教派他都是认可的。物质也不是邪恶的，科学也不是邪恶的、
嗯、
对吧？理性也不是邪恶的、
嗯、
技术能力更不是邪恶的。但是呢，翻过来他就会非常的警惕罪进入这个技术的系统。罪从哪里进入技术的系统呢？
嗯，
就是通过人。因为人是全然败坏的，
嗯，
每个层面都被罪污染了，
嗯，
包括理性啊、欲望啊、权力啊、文化啊、制度啊、技术啊，所以说他不认为技术可以做到纯的中立，就是咱俩刚才争的那个问题、
嗯、
我认为技术是中立的、
嗯、
你认为技术不是中立的、
嗯、
其实他做不到一个纯的中立，这种中立转瞬就会被人操控。
对， 对、
所以这次的这个关于 AI 的讨论呢，自然就落在了人的问题上。
嗯，
也就是人才是核心，人的心才是败坏的，人的位格才是高贵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还是在要回到人的状态上去。
嗯
，AI 的算法突然变邪恶的可能有，但它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或者说做了这样的引导，或者是为了这样的材料，或者是按着人的邪恶想法来的。
而且你会发现哈，算法的这种推算实际上是反启蒙运动的。当然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回到人类历史和哲学里面谈的话，我们也认为所谓的启蒙运动不过是人自己极以为理性可以开挂了、
嗯、
啊，理性可以不需要上帝了、
嗯、
我们用理性我们就能建造新世界了、
嗯、
启蒙运动本身也是一个问题、
嗯、
但是呢，我们如果单从社会学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算法本身是反启蒙运动的。因为启蒙运动最开始的时候是从这个伏尔泰他们意思就是说知识没有壁垒了，因为伏尔泰编撰了这种就是要什么百科全书嘛、
嗯、
他们认为知识可以公平，没有等级了、
嗯、
所有人都应该看、
嗯、
打破了知识的壁垒、
嗯、
那互联网本身也是带着这个目的，
互联网带有这样的一个色彩，
这个目的和色彩
免费平等
对
开放
对 但是你看算法，
嗯，
你看每一次人类想得很好，
嗯，对，
这个科技一出来想得很好，但一用出来马上就有问题。
是，就好比说就烧砖，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技术嘛，他都能想着用它来背离上帝。
对，所以当今天所谓算法推送的时候 ，AI 更了解你，更精准投喂你的时候，实际上他又回到了那种反启蒙运动，也就是反知识平等了。他就让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面，自己所建造的那个小宇宙里面。如果背后这个算法和 AI 是一个邪恶的人的话，你就知道这又成为一个新的集权了。
是的，我们这一期节目啊，既不是说要推崇 AI， 也不是说要反对 AI， 因为不管你推崇也好，反对也好，你都无法回避 AI， 它势必在你的生活中出现，它势必在你的家庭中出现，它势必要影响你，包括你的孩子。我们要警惕再建一个巴别塔，我们也要警惕像 AI 这样强大的工具不要落入到一个没有办法管理，没有办法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最后成了我们的一个灾难。
对，
嗯，
我觉得在这份通谕里呢，显示了天主教一贯的一个风格，就是福音的声音太小了。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哈，我是说福音不只是基督是爱这种泛泛的说法，你知道天主教很爱说基督是爱，福音是一个特定的内容，就指的是人类因为罪的缘故和上帝隔绝了，需要通过耶稣基督的代赎才能和上帝和好，对吧？也唯有圣灵的重生才能改变我们的人心，使人真正朝向上帝，和人和睦相处。但是你看通谕他大量谈到，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人的尊严啊，社会正义啊，公义啊，还有这个辅助性原则呀，这些都是重要的天主教社会训导的概念。
是的，
但这些概念是否能够回应我们当前的危机呢？其实是有问题的啊，因为就这些通谕里面所表达的原则是必要的，但是它不充分。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生命的重生的话，没有对罪的这种真正认识，没有对基督的信靠，所有的社会原则、社会福音啊，最后都会沦为宗教形式，而不是生命真正的更新。所以这就回到一个天主教和新教的老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使一个人真正有能力选择尼西米的道路，而不是巴别塔的道路呢？
是的，
对吧？
我们不妨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
嗯，
因为在上帝永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表里头哈，人类的认为非常大的进步，可能也都是这个长河中的一簇浪花而已。刚才我和海伦也在说，就是说现在人们对算法呀，人们对这个 AI 的前景啊，有各种各样啊非常激情崇拜的这种推崇，有这种宗教式的崇拜和想象，
嗯，
但是可能若干年后，我们人类再来回望的时候，这个 AI 就像烧砖这个技术那样简单。当年人们发明了制砖技术的时候，认为可以不在神的脚下了。今天有了 AI， 人们认为可以离开上帝了。也可能过了若干年之后，这种 AI 技术在人眼里头像制砖技术一样简单的时候，人依然在神的脚下。
对。那我们最后就用哥林多前书3:11-12做个总结吧。
嗯，
保罗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愿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在这个 AI 的时代用金和银来建造，而不是草木禾秸。是吧？
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关于教宗的通谕我们就介绍到这，这是一个介绍性的节目哈。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